我们上堂课要开始说中道法了，就是我们学佛者佛弟子所要皈依的法，老师把它分成三类了，有真谛法、中道法跟解脱法。上堂课只是中道法提一个头了，这个最根本的就是皈依法。皈依法三种最根本的，而且又是中心的，那就是中道法。而中道法它是一种德行，中道的德行，行行嘛，德行。所以这个中道的德行它是善善法。本来我们说那个，我们说导师把法分成就是依着在佛典哦，佛典当中对法的用法，它的范围，然后它是把它分成三类：文义法、还有意境法、还有解脱法啊，不是皈依法，是吗？这三种，导师说到了哈，就是中道法，中道法跟前两种法的相关性哈。就是中道法它不能够离开文义法了，文义法。包括现在我们要了解佛法啦，我们要检验我们自己的境界啦，包括他说他是阿罗汉啦，他是佛啦，那他检验他的境界还是要，他会说我依着什么经论来说嘛，那所以不能够离开文义法。包括导师也是在三藏十二部当中来厘清哦，来厘清前几佛法什么，所以不能够离开文义法了。但是不能够着在文义法上，因为文义法只是佛法流传中的遗痕了，留下来的遗痕。就好像我们常说嘛，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了，不要死在文字上，不要在文字当中做活祭嘛，不要死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不能离开它。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但是我们要了解指头，了解看到指头之后，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不要只是看到指头而已，要看到什么？指头所指的方向了，指头所指的方向。所以我们文会，我们四依当中的文会要依什么？文会，文会，我们说清净善事要什么？依法不依人，是吗？文会呢就是要依义不依什么？不依语啊。但是我们还文会就是依着语言文字，是吗？文会现在我们就是语言文字啊，至少在这堂课听我说看文字嘛，语言文字没有离开它了。但是要依着语言文字的义理啦，依着语言文字的理，不要离开语言文字了。但是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要依着语言文字的义理啦。就像我们要了解指头，但是不要死在指头上，要依看到指头了，要更深刻的去看到指头所指的方向了，要更看到文字所要表达的义理了。对的，也不可以落在意见法，是吗？意见法因为一切的善恶都是法。那这个那举一个例子咯，像具色咯，具色是五味七十五法，是吗？白法绵繁论都是世亲菩萨做的啊，世亲还没有回小乡大做了具色论，就是五味七十五法。回小乡大做了大圣的，就白法绵门论，就是五味白法。你看哦，白法七十五法当中有没有不善法？有啊，有那不善法，比如说不善的心所啦，是吗？但是它也是称为法，还称为法了。所以这个是一切不管善恶都是法。所以这样的法，它是不能够显露出佛法的真意所在啦。佛法的真意所在，恶的法没有办法表示出佛法的真意嘛，所以不能够落在意见法啦。 在这里说中道的德行是善，他没有说中道德，那这个是 才是这个皈依法的这部分善，那没有恶也没有邪的，那中道那正法是吗？对，中道的德行它是善的，没有什么恶的了哈，所以恶的它不称为法，它称为非法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喽。所以中道的德行，它的内容主要的内容就是八正道，八正道。所以世尊这样说了哈，邪见非法，正见才是法，乃至邪定非法，正定才是法。正见一直到正定就是八正道喽，是吗？所以就是正见正智，正智就是正思维啦。正思维有时候翻成正思维，有时候翻成正智。为什么翻成正智啊？正智，正智就是有一个志向是吗？就是那个志愿，就是那愿愿愿。我们一般说性为意，意意为情，意那意就是意愿，那愿那愿呢？所以那正思维。正思维，一般正思维它就比较跟就是跟智慧是吗？智慧正思维，但是正思维我们说正见正思维，那个正思维不单单是智慧上的义理上的，他在正思维的时候呢，那导师在正思维导师把它判成，如果是家庭会就把它判为思慧是吗？如理思维，正思维，如理思维，就日常生活就如理思维了。但是这个如理思维不单单是义理上的如理思维，它在如理思维之下呢，它会产生的自愿，就会有这种愿。什么叫愿？就会去行。我们说性为意，意意为什么情依啊？所以就把它分成正智。所以如果以思慧来讲，文思修慧来讲，思慧以导师判断，思慧。它是摄什么？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我们说正思维之下有正语、正业、正命，是吧？这个如果用家行会来讲，它是摄在什么？思慧，就是正思维。所以有时候就把它翻成正智啊，智，它就会去行的了。这样的话，正见呢？我们说有信愿行，是吧？正见成就了，就信心就成就了，那就。信心成就，然后正智正思维呢？正思维文会思维成就呢？那就正愿愿就自愿，那就开始要去行了。但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所以呢，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勤就是正精进，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正道就是中道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暗经了，是吧？暗经主要就是。那这叫主要内容，这样还有次要内容吗？如果我们来理解了，就37道品总摄37道品嘛，如果在化盖不是成我之道三圣共法章37道品，然后摄起来就是最圆满的就是八正道咯，八正道它可以摄一些道品，那相对来说了，那所以主要就是八正道。然后这边再又集了一部经，那就初转法轮经了，一开口就说莫求逸乐，这是一边了，就是，然后也莫求自身苦行，不是乐行，我们一般凡夫啦，不是乐行就是苦行了，在修行的是吗？婆罗门然后就乐行，六识外道那就苦行，出家沙门苦行是吗？不是乐行就是苦行，就是这个都不是中道行啊。所以在转法轮经就这样离此而别说中道，离此而别说中道，这个中道就是八正道，八正道。所以说到八正道这个中道，这个中道啊，就说到什么不苦不乐的中道啊。缘起中道就不一样了，缘起中道就说 说的什么啊？什么不有不无啦，八部中道。中道主要去行的，八正道主要去行的。所以主要就是在谈，因为一般世间人在修行的，不是苦行就是乐行的，所以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行的。但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行，不是说有苦有乐取中间，不是像儒家讲的折中的啦，像一般世间讲的折中，那超越苦乐啦，要能超越苦乐，因为苦行乐行都是跟情意相应的啦，苦行乐行都跟情意相应的，就好像嗔啊跟贪，嗔跟贪啊都是情相应的啦，像好像表现出来是完全180度的不同是吗？完全不同，但是有一个相同，都是从情意出发的，情意出发的。所以要得到不苦不乐行啊，佛法的不苦不乐行，那一定要是理的中道相应的了，就是缘起中道相应的，那才有可能，就是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正见来的，就是缘起中道，缘起中道这样的正见而来的八正道，它才都是这样的意思了。而至于依着法而行的那个法呢，如果在这一部经呢，就说到依四念处了，四念处而行，所以这四念处也是八正道的内容嘛。四念处就是正念的内容，可见法是中道的德行呢，中道德行。在这里，我想在这里再跟稍微再说明一下了哈。依四念处而行，导师说这四念处就是八正道正念的内容了哈。那在成佛之道或者是不派这样说到了，四念处它的体现是慧，它的体现是慧了。所以我们看，如果在成佛之道，如果说你这个色的话，它会放在慧学，但是为什么会说是正念的内容呢？就是正念就是要念在这四个地方啦，是吗？哪四个地方？身受心法，但是它的体现是慧啦，所以在不坏又说到这样四念处它的体现是慧，为什么叫做念呢？为什么叫四念处？有它的说法啦。所以就是正念的内容要念在哪里呢？正念的身受心法啦，这样就不会有违背啦，就不会有违背。那这里为什么会跟各位这样说呢？有时候因为各位也学佛很久了，我们接触导师的著作也很多啦，有时候我们看到在这里导师怎么这样说，在那里是怎么说，所以顺带的跟各位做一下解说啦齁。这样我们来看到咯，导师在这里举的经典说到邪见是非法，正见才是法。但是说一切法啦，五味白法那个也是法咯，邪见也是法咯，是吧？就好像不善心所啊，邪见属于不善心所，那也是属于法。但是如果在佛陀时代啦，这个是非法的啦，非法的。所以法既然是道德的善行，那不善就是称为非法了，就非法。我在这边举了一部经啊，法义经大家很熟的齁，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非法就是不善法。不善法的。关于这个各位去看注脚十九，注脚十九去看附录一啦，附录一。这对于非法这一部分，如果说大圣嘛齁，如果在各位如果去看导师那个这个大家一定都看过了，或者先讲句谈到金刚经，那金刚经里面也有这一句话是吗？所以那非法到底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在这里就是在暗经的这里说法就是什么？非法就不善法咯，不善法。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咯，我们后代啦会比较重视到一切法的这一部分，都把一切都称为法， 善的也是法，恶的也是法，但是在在阿含经在这里，那不善的那就是非法了，但我们要厘清它了。我说我们一不小心，我们那重心都抓不到了，重心。这对于我们修行，我们这个我们都要非常的厘清它喽，非常的就是要知道了，要知道，这样我们对于我们的这样的知见呢，会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观念的不同而已，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深刻的知道，哎，这个非法，这个我们就要是就是要离的。这个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这样的知见。重要我们在学这些无义白法，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就知道那个非法是我们要离的。虽然他把它称为法，其实它就是非法，是我们要离的，要离的。这个特质我们都要清楚知道了，否则不太容易了，否则不太容易的。至于接下来就要看到中道为什么称为法，为什么称为法？中道的德行嘛，为什么称为法？法的定义是鬼词是吗？鬼词。我前面我们也看到法的定义就是鬼词，鬼就是鬼律、鬼范，词就是不变不失，所以不变不失的鬼律、鬼道，这就是常道，这就是常道。那常道，我们说那个中道，我们八正道、古仙人道，哦，那就常道了，是吧？所以都是这样说咯，八正道不但是合乎道德的常道，合乎道德的常道，而且就是古仙人道咯，古仙人道。但是古仙人道就是从来就是这样的，是吗？所以有永久性、普遍性，它是向上向解脱的德行的这样的常道，所以它是称为法了，有规律嘛，是吗？在这里我想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前面讲的，法是规律是吗？但是成唯识论怎么解释规律呀？我们翻到前面哦。我们翻到第七页了，谈到意见法、一切法是吗？成唯识论说到法就是鬼词嘛，鬼词嘛，鬼词，鬼词。但是对鬼词的解释，他是这样解了：鬼生他解认词自现哦。但是跟现在导师解释的鬼就是什么？鬼就是鬼律、鬼范，他不一定要鬼生他解了。鬼生他解，就是因为唯识嘛，重视在认识论，所以的话，鬼就是鬼生他解，然后成为认识。这样的话，这个法呢，就是一切的法都是能够为意识所认识的，意识所认识的，所以一切的法啊，它称为法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它善恶一切的法，它就把它一切法就是意见法。所以呢，意见法是善恶一切的法都称为善恶都称为。一切的都成为法了，好，翻回来。但是在这里法还是鬼词没有问题，但是在这里就不一定，那鬼不一定要说鬼生他解了，就是有鬼律了，不变的词就不变不失的这样的鬼律鬼则，那就是法咯。啊，这样的话八正道它当然就是法咯，八正道就古仙人道，有永久性、普遍性嘛，所以它就是法了。这边是谈到古仙人道什么？导师说不妨谈远一点啊，谈远一点就是要印度人啊，印度人的达摩就是印度人对于达摩的就是法的一些用法了哈。在古吠陀那时代呢，他用了一个名词呢，就是陀利。陀利就泛指一切的鬼力，一切的鬼力。但是后来有一点改变了，就是鬼力，一切的鬼力本来就是用一个名词，就是陀利。但是后来这个鬼力有些思想有些分化了，就是鬼力的这样的思想有些变化了。 如果是专用在凡是说有善良的习俗或者是道德上的行为，这都善良的嘛，哈。还有不管是具体的或是抽象的这个鬼力，这就改称为什么？改称为法，就是达摩啦，改成达摩。而陀利呢，陀利本来是一切的鬼力是吗？但是现在呢，就陀利只是专用在什么事项上的仪式啊，仪式，叫做仪式。那是古吠陀。等到佛世的前后，婆罗门教就制成法经。法这个法就是那个达摩了，达摩法经，法经。又依着法经，又综合了许多法论。哎，我们佛法也是这样嘛，哈，是依经来立论嘛，哈，又综合了许多法论。这些内容呢，都论到什么？都论到世性的义务。世性的义务是社会的法规，日常生活的规定，那都规则了，规律了是吗？而这些呢，这些都跟道德有关系，都是善的了，而且是重视具体的事行，具体的事行。所以在印度人心目当中的达摩心法，除了真理之外，除了真理之外，是本来就注重在合理的行为嘛，是吗？日常生活的规定啊，或者是社会的规定、法规等等的啦，哈，都是重视在本来就重视在合理的行为啦，哈。例如传说中的轮王正法化士，也就是正法化士，那正法呢，就是什么德化，德化的正治啊，就是十善啊，教人十善是吗？其实这个轮王啊，这个轮王是印度固有的啦。我们有时候不是佛法，这是对印度本有的那个轮王啊，再加以佛法的解释啦。所以咯，当然佛说的法啦，说的法当然是更精确更深广啦。我说的法更深刻更精确更深广，但是根本的精神呢，根本的精神还是在中道的德行呢，就合理的行为，合理的行为，中道德行嘛。所以中道的德行是达摩的第一义啦，就是前面说到的，是根本的，又是中心啦，所以它是中道，就是达摩法的第一义，就是中道行。我们说皈依法的这个法有三种法是吧，第一义就是中道行。中道行他们的中道法，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真谛法跟解脱法。老师在这一段当中两个同时谈啊，中道法是个别谈是吧，但是真谛法跟解脱法就同时谈啊，同时谈。因为为什么同时谈？他不离开中道法，可以这样来理解了。他不离开中道法，依着就是依着中道法来谈真谛法、解脱法了。这我们都要理解他喽。因为我们佛法概论大家都熟了哈，都以前都熟了，所以希望在我们的温故知新之下呢，更深刻的去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好，就是以中道法为中心，很清楚，就以中道法来设它。中道法来设，那会代表什么？就是我们能编，我们要去行的啦。就是我们要去行的。中道行就是我们要去行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道理了。不是一个客观的弟子就要依教奉行的呢，奉行的那个行就是中道行。这样的话真谛法解脱法还是不离开我们，然后都要去行的，那这就不一样了。这样的在我们这样学习起来，那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它就会带动我们去行，至少在知见上就会带动我们去行，这一点非常重要了。中道行是身心的功行实践嘛，而且是向上的正行。但在向上的正行当中呢， 就是在向上的善行，正行就是善行嘛。我们说中道正行就是善，什么善？在向上的正善行当中，有正确的知见，还有要达到的目的了、有这两者。你看，还是以中道行来设嘛，哈、哦。所以，至于要达到的目的呀、达到了目的，这究竟的目的就解脱，解脱。这个解脱也称为法，也称为法，在经当中就称为那个解脱就是无上法，无上法，究竟法，也称为圣义法。哎呀，那就是吼、哦，我们佛弟子要达到目标就是这个喽。这个解脱法处证啊，这个处证的解脱法就是我们要证到喽，亲证到处证，就好像。哦，那水多好，看到井水，我们要喝到水，清凉，然后触证了，那解脱法就好像从火灾当中出来，享受大自然的清凉。所以经中怎么形容啊？陆地而坐，陆地而坐。那三界火灾什么？三界火灾，从火灾出来就解脱了咯。所以那个我们说解脱乐了，是吗？就这个咯。至于真谛法了哈，至于真谛法，这解脱法就是我们行中道法有要它达到的目的，那就解脱法。但是正关于一定要有正确的知见，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我们就不知道行到哪里去嘛。所以八正道第一支就是正见支，正见支有正确的知见，那有正见支就是第一支啦，正见支。说到正确的知见，我们要正什么叫正确的知见呢？他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不但要正知现象的此间所得到的彼岸，不单单是要正知这两个啦，就是现象的此间。但是现象的此间，我上标给他什么一二是吗？然后达到的彼岸，我上标给他三，所以基本上我把它分成有三类是吗？不单单是要知道这个，而且要知道什么？从此到彼的中道，如果我把它分成四种了，那就是四谛了。现象的此间就是什么苦集，苦集喽。达到了彼岸就是灭喽。从此到彼，从此岸就是现象的此间就是生死这一边喽。然后彼岸就是涅槃的那一边喽，所以是灭。从此到彼的中道，那就到地了，就到地了。所以我们正知了，要正知四谛了哈。这不但是认识而已，而且要确实如此，知道它是不变的真理了。这是说，这一段哈，这是说缘起，这是说缘起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虽然我分成四个是吗？我说这个就是四谛是吗？那导师先说缘起了，这就是缘起啊。知道什么？缘起就是知道什么呢？就是生死重苦是依因而集起的，就是现象的此间是吗？我们前面说到，导师说是。现象的此间就是此啦，就这一方现象就是生死的这一边，生死这一边不单单知道生死苦，还知道苦的为什么有苦，它的因啦、然后如何集起，那就苦集啦、唯有苦集的灭，苦集集起它原因把它灭了，就是苦的原因把它灭了，才能够得到众苦的集灭了，动了极灭，就是灭了是吗？接下来就是要灭这样的苦啊，要灭这样的极啊，原因要灭啊，极灭苦才能够灭嘛、就是因灭了果才能够灭嘛、这个就要一定要行中道了，就八正道不可。这个为什么导师说是缘起啊？ 哎，但是这里也说到四谛了，我也是把它一二三四是吗？但是导师为什么说，哎，这是在说缘起？各位，它都是缘起是因果是吗？一二也是，你看哦，有种苦，苦就是苦果，苦果它是依因而起，那是不是在谈缘起？这就是什么染的世间杂染的因果了。那至于呢，就是灭呢，灭它也是一种果是吗？但是为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灭呢？它一定要修圣道，圣道就是因哦，就是出世间的因，出世间的果就是灭。所以在谈因果，这就是出世间的清净因果了，那是缘起的。那在阿含经本身，它的缘起，它主要就是谈染缘起，因为一谈到缘起是十二支缘起嘛，啊，谈缘起它是染的啦。那像这个灭道也是因缘法了，也是缘起法了，也是缘起法。我们什么叫缘起法？缘起法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相对因缘来讲，我们说这个的一切法，相对因缘来讲，它就是一种果法了。所以我们说，哎，现象的此间的现象，这个苦为什么叫它是果呢？因为这个苦为什么称为它是果？就现象的，我们说苦果就是我们应处界，这个为什么称为它是果呢？因为它是缘起法，它是因缘所生法。相对因缘来讲，我们说这个法就叫做果法。所以缘起法就是因果法咯。所以在《阿含经》也这样说到嘛，佛陀也这样说。外道问佛："你论什么说什么？"佛陀就说："我论因说因，有因有缘，什么即世间是吧？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什么？都有因有缘的，都是缘起的。所以在后代啦，后代。"佛弟子，你像中观啊、唯识啊，都谈到净缘起，到净缘起，你就缘起可以摄一切啦，缘起可以摄一切。只是在阿含经当中，在阿含经当中谈缘起，主要是染缘起、世间缘起。其实，在阿含经佛陀也说到八正道是什么？八正道其实也是此故彼啊，就像七车经是吗？那他们八正道用七车经。要一车一车的接啊，我们也可以再这样来说啊，哎，正见缘什么正思维，正思维缘什么正语。只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八正道，主要是要去行的，要去行的。而缘起呢，主要是说明因果关系的，所以他会说无明缘行，行缘事。让各位可以理解了，希望这些都要理清它喽，都要理清它。好，这样的如实知，也就是知道是真谛法，是吗？也知道是真谛法，所以呢，所以都是这样说喽。缘起跟四谛只是说明的不同嘛，是吗？说明的不同，其实它内容可以说是一样的内容。一个是什么数的说明，一个是恒的说明，是吧？并列了，苦集灭道，它是并列的说明。缘起它主要是数的说明，系列性的说明。苦真实是苦，集真实是集，是吗？这个意思就是世间的杂等因果啊，就是世间众苦，苦它是依因而集起的。知是谛法，我们说前面说到，不单单而确实知道它是如此的不变的，一定是这样的。苦真实是苦，集真实是集，灭真实是灭，道真实是道了哈。知道是谛，但是是谛是真谛，为什么也称为是法？为什么称为是法？ 因为它是不变的规律嘛。在经典也称为它是法。看到例如初见真谛的时候呢，经上就这样说了，知法入法。这个法是什么法？就实体法咯。不复见我唯见正法，以法得是得无所谓是吗？法见真谛也是法，能见真谛的智慧呢？那智慧就是得法眼见是吗？得法眼见，初转法轮，初转法轮，这些呢？刚才举的是吧？知法入法，唯见正法，以法得无所谓。得法眼尽，你看这个都是法是吗？而初转法轮，我们说初转法轮，那法轮它可开始的那法，也是四谛法。在这里再跟再跟各位再说一下了哈。这个极，我们说极，假设各位极是什么？苦集的那个集是什么内容啊？集，我们是惑业是吗？惑是为主的是吗？惑是善法还是不善法？惑不善法，这个有点怪是吧？为什么又是法？不是。在论点呢、阿毗达摩论点哦，有不得哦。他说，众生呢、类似众生只有苦，没有苦地。我们呢、只有惑，只有极，没有极地。极地，这样理解吗？极地那就是法了。所以咯，但是我们看到五味百法，五味七十五法，他们不善法也认为法有差别咯。但我们要知道那个是极地，那是让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生死的不善法，这样可以厘清它吗？可以厘清哦。所以这都要去思维清楚来哦，怎样我们才会随时随地都是知道要什么离善、离恶向善、离恶向善。我们说谈到大圣的一切法空，大圣谈到一切法空，有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没有，还是要离恶向善，只是对于善恶的对待方式不一样。是，如果以大圣来讲，是一切法空即现当中呢，去转恶成善，转烦恼成菩提。这些我们都在把它厘清来了。接下来就要谈到三者的统一了，三者的统一。前面我们也看到了，导师都是以中道法来说明。包括刚才说到真谛法跟解脱法，它在同一段来做说明。为什么导师放在同一段？它还是依着中道法来去统摄两者了，所以没有把它真谛法跟中道法没有把它分成切成不同段来做说明，还是以中道法来统摄它。但是接下来呢，更怎么样呢？更具体详细的去说明三者的统一了。在这里我在观无当中，我就三者当然就是皈依法，皈依法统一。老师在这一段他如果去做统一，我给他一个就是能所的中数是吗？就是皈依法的能所中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什么叫能所中数了。在这里底下好像导师的，我一般我会用这个科判的这个里面的文字我基本上都会用导师的内容啦、 的名字啊，但是这里好像没看到这个内容嘛，哦，这个名称啊，哦，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哦，为什么这样来描述它啦，哦，那这里大概有把它分成就是总说跟别想啦，哦，就是这三类的皈依法当中，正知要正知的内容是什么呢？正知的内容就是解脱中道以及变动苦迫的世间，是吗？前面也说到了嘛，前面也说到了，这就是这个是真实的啦，这是真实。我们正知的内容是这些咯，正知的内容是解脱中道还有我们这个苦迫的世间，而这个是真实的，就是我们真谛法要知道的咯。而中道呢，中道完了就是德行，就是善行嘛，就是善行。处正的解脱法，那个解脱呢，它是尽妙的，尽妙。而真实善行还有尽妙呢，就是三类的皈依法嘛，它是贯彻在中道的德行当中，就是善行。贯彻在中道的善行，就是德行，就是善行嘛。他总说咯，接下来怎么去统一，就是八正道最初是正见，是吧？最初八正道的第一支是正见支，是吗？正见就是正知了，正见能够觉了真谛法，能够觉了真谛法。正见我们说八正道是要去行的，是吗？八正道是要去行的，正见也是我们要去行的咯，我们要去行才有可能有正见，是吗？我们要去闻慧啊，闻慧是吗？闻慧成就可以相对来说就正见了，这个还是要加功用行的嘞，用佛法的方，因为闻慧就是加行慧了，佛法特有的智慧，加行慧就要去行的了，加功用行嘛，就要去行的了。而正见呢，就能觉了什么真谛法，就能够觉到真谛法了。哎，这个就是用中道法来去设什么真谛法？怎么去设呢？就是用中道法当中的第一支正见之正知什么正知真谛法。那真谛法的内容就是什么中道啦，解脱中道，还有变动的世间，就是苦集灭道，我们都要去了解的啦。就是真谛法的内容，就是缘起跟四谛，是吗？就这些咯。而这个知就是什么正见啊，就是前面讲到正知是吗？正知正见，知是行的触角，是行的一端啊，而行要有这个触角去出一下，好像蜗牛是吗？蜗牛要去走的话，那个先让两只触角先出来，不单单是行的触角，而且就是行的一端啊。什么叫行的一端？它就是行的啦，而且是第一前端行的前端，就是正见支。各位，正见支就是八正道的第一支啊，它就是道品的了，它就在行了，所以是行的一端了，所以是行的触角，不单单是行的触角，而且就是行的一端了。行的触角，我们如果跟行的一端，我们要怎么样去体会它？行的触角啊，可以说就是我们说行以就是八正道的正见之啊，导我们是导啊，导正行，导指导引导，就是这个了，就是触角。如果你要走啊，一定触角在前面，是吧？那至于是行的一端呢，我们说行的一端正见呢，我们说八字正道它的体性是什么？就是慧咯。可以说行的一端，可以这个慧呢，而且是彻始彻终的慧。那在这里主要是在谈前面的八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如果界定慧的那慧啊，那就后面，要后面。所以慧是彻始彻终的，在这里八正道的那个慧呢，就正见呢，它是行的一端，而且是前端，而这前端呢就是一个触角，行的触角， 就是一切的正行八正道都要以什么来导啊？就是以正见作为前导了，前导。在正行当中，一定要在正行当中呢，知见呢才能够深刻而如实知。所以我们说八正道是以慧为体，所以每一知都有正见知，每一知都有正见。第一知正见知啊，他的就有他的正见。第二呢，正思维呢也有正思维的正见呢。所以第八知正见正定有没有他的正见？有，那就修慧。修慧来的那种正见呢，就能够得解脱了。所以在正行当中，知才能够更深刻的而如实，那就得到了第八知了。到了第在正行，正行就是八支正行，什么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个支呢就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如实。到了正定相应的正见，那就修慧了。哦，那时候就准备要去什么，要去现证无漏位，因为就是已经到修慧嘛，修慧再修，再止观双运再修，他就能到现证慧了，就越来越正确。所以离了中道的正行是没有正知的啦，没有去正行啊，没有正知啊。所以我们现在上课这样的，我们现在共修的这样的形态，重在闻是吗？但是闻不是闻，但是下课之后我们现在在闻还是在修行，但是不是修行，不是只有这样啦，下课之后就依着这闻来去行啦，在文会就要这样了，在正见知本身就要这样了，正见知本身就要这样了。当然正见正思维的那时候正见就更强，那等到正语正业正命相应的正见，那就更强了，更强的。但是都不离开正见了，我们要依着正见才有可能是什么正思维，要依着正见正思维才有可能什么正语，或者那样正语啊，不是八正道的那正语啊，一定要跟正见相应的那个语才是正语。这个我们都要厘清它了，要厘清它，而且要放在什么是德行，是我们要去行的。哎，各位，这就是能，能边能够去行的，能边正知道的那个真谛法，就是我们能。正见，正见，正知还是我们能边要去行的，见到的真谛法就所边，我们所证到的就是真谛法。所以以佛法的正见真谛，正见知就是能边，就是我们八正道去行的，正见到什么？正见真谛，真谛就是为正见所正见到的，所以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那就所边啦。各位，这个只是相对来说咯，那相对在这里都在相对来说，否则正道实相如如自证如如理，那是能所双明的啦。但在修学过程当中，这些我们都要厘清它咯，而且在厘清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以圣道为中心，就是要去行的，那不要离开我们呢。不要说那客观的分析，不要把八正道，不要哦，我们学佛不要连八正道把它客观的分析，这样理解吗？或者好像不是跟我没关系的，那学佛就学得有点偏了哦。在这里我们在知见上都要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来的，所以包括什么是善，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而非法当中我们有时候会说叫他是刚才举那例子，众生有苦但是没有苦地，那些我们都要去厘清它了，厘清它。那只有烦恼没有极地，那就不善法。但是极地呢，我们知道那个是不善的，我们要离开的，那是如实知的，那就法咯，法。这我们都要厘清它了，这样我们来学佛，各位去学的话，那就是不会得到副作用，会善巧用它，会善巧用它。因为一切法我们要还是要深刻的去抉择它啦，深刻的抉择它。 五位白法，五位七十五法等等，它的内容不善法是什么，善法是什么，我们要去理解它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立足点不抓得稳的时候，往往就失去重心了、啊，失去重心，模糊的焦点，那就不好了。而且我们也要知道了哈，为师有为师的说法是吗？就是对于这个法的观点呢、啊，分析它有它的说法，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包括为师本身对于到底几法，还是有一些各种各个论师，还是同样的为师的大论师，还是有一些看法不同了、啊。对于这样的法，它的内容是什么，还是有不同。这些我们都要理得清楚来，都要知道了。否则学到什么法就什么法是啊，别的法就走，就好像否定，那就不太好了。在这样种种法当中，我们去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讲，如果以龙树菩萨，如果智者入一切法门，三解脱门是无碍的啦，无碍。但是怎么样的无碍，那要甚深的法来去做观察。这些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尤其各位。会学到很多法了、学到很多很多法，所以在这一部分各位就要有警觉性了、学到很多法是吗？各位就要以这样，就是如果以什么为中心核心来去设一切法，去观察他们之间不同，否则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偏思会出来了，那偏思会出来，或者是会使不上力，为什么？虽然很多很多，但是跟我身心如何做结合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如何要把它用出来？所以我们在闻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理念要理解的清清楚楚来。这样我们才会有那个力道出来的，力道出来。这力道不是说我现在很勇猛的，我是说这样的知见自然就带动我们一种动力。再说一次，这样的知见本身，我们去理解它，就会带动我们一种动力。纵然我现在是很弱、生病、没有力气，但是那样的知见就有一种带动的力量。虽然我现在行不出来，但是就有带动的力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这里会特别用到能所中述了，这个也是导致的内容在说的。尤其在注脚26，这就特别导致，就特别谈到能所这部分了。所以希望那个注脚26各位可以去看它了，能所。这是佛陀说法的善巧、这一部分如果各位这个各位再去看它了，如果这样的说明，因为这样的说明之后，我想各位再去看注脚26应该是能够看得懂了，而且会看得有应该会有一些有点欢喜。这样的话，这不单单是在能所，因为本来我们能所本来就要分别的清楚来了，但是不要完全割裂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就好像我们说有情为中心是吗？有情为中心，但是有情呢是由心论，由心论由心，那就是能编呐、境呢，心所对的境界呢就所编了，是吗？我刚才说到这相对来分呐、或者一证入的时候，那个能所双免了，而且能所之间有没有完全割裂啊？没有完全割裂、不单单要用唯心的思想。来说能所没有割裂，那像一切的缘起法，以中观来说，一切的缘起法心跟境当中当然也不能够割裂开来了，一切都是缘起法，都是相依相缘的了。希望这些了，希望这些各位等一下回去之后再跟他思维咯，或者很快就忘记了，很快忘记，把思维清楚来，而且要常思维咯，我隔几天赶快拿出来再看一下再思维，或者没多久又不亲切了，因为这个我们不太熟悉了。等到你熟悉之后那就不一样了， 它就比较长时间了，而且会用它啊。这样的知见在对我刚才说到咯，这样的知见啊，在我们啊烦恼深重啊生病的时候，这样的知见还是会在支撑，还是会有那个知见嘛？因为知见没倒，除非你已经那连知见也倒了，连苦道连知见也倒掉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只要但是知见如果还没倒的时候，那都可以支撑着我们呢、啊，那支撑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深得慧了，深得慧很容易就倒了，很容易就倒，有事就倒掉。希望我们从深得慧往文慧的方向，等到文慧成就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去指导我们向前，正见为导往前走，比较有力量的啦。但是相对于思慧修慧而言啦，当然力量就比较小咯。但是到底它是佛法特有的智慧的啦，最基本的啦，就是正见支啊，八支道的第一支，它基本上已经某种程度能够引领我们向前的了。引领我们什么向前呢、啊？正思维的，正思维那时候的正见就更强，引领我们到再到正义、正业、正命，那时候的正见就更强。这些我们都要厘清喽，这样我们来去学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喽。哎，我现在位阶要怎么去学？所以这不是只是在分析而已咯，这也是在帮我们咯，帮我们诶样这样的之见我们要怎么去行，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重视什么，要先重视什么，而我行的再怎么好，但是我要把它培养到，把这些一些功德要放在什么地方来去，我们都要理解咯。我说我们就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行，还在正见之，就是在闻慧过程当中，哦，我现在我说我们还是行，还是要行是吗？行的再好再好，不要一直行哦。行的再好，我们要去什么？成就我们的正见哦，成就我们的正见。嗯，哎，正见成就我们还是要解行解行是吗？正见还没有成就，解行解行，行的再好，我们要成就我们的正见。等到成就正见之后，依着正见来去行，哦，那行就会更好了。或者你没有去成就我们的正见，解行解行行得很好，可能没有成就正见，可能那个行呢、啊，你自己的行正见偏了，因为你重视在行行，哦，行得很好，行得很好之后，就说，哎，就是以我的行来去解释了，我的体会是吗？行得很好，我的体会啊，哦，我的体会，用我的体会来解释结论啊，那糟糕了。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在解行解行，要成就解，就是我行得很好的，我的程度更高了，是吗？哦，这个我现在功力更强，啊，强要用在哪里？不是自己又在去行了，功力更强就要去理解解。因为我现在功力更强了，我去理解解到底是什么，就是佛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哦，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你那个行行的好，你不会一直行一直行，行到哎自己在行而已了，用自己的知见，用自己的经验再去解释经论啊，你那个解哦就渐渐偏了，渐渐偏。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一点要去理清它咯。这样各位，我们如果来这样来学佛法，那就没问题了啦，没问题。不会齁、哦、有时候我们说诶他行行他自己自认为修行很好，诶但是我们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是吗？那就已经渐渐在偏了。那我们自己就要特别警惕这一部分齁、哦。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不要马上就说我要得到什么境界啦，要说要什么受用啦。一个受用就是正见的受用，理解的受用，那最最重要，正见啊，文慧啊、嗯、好，我们现在说到那个能了之真谛法，就是正见，正见这一部分。接下来会谈到解脱跟解脱法之间的关系了，解脱法那就跟正定有关系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